在这个题目里，我说这个题目叫信耶稣教的人，这是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发现他是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天主的儿子，他这你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常常说这个圣诞节来了，怎么为什么有圣诞节呢？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是那个十二月份来到这个世界上做我们的救主，但是他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和我们人是很这个在一方面很一样的，他会吃饭，他会饿了，他会睡觉了，这些他都会做，我们知道他是天主的儿子。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也经常被别人被这个税吏啊和罪人呢、啊、去邀请去他们家里吃饭。我们知道当时在这个背景里是这有个法利赛人，也是同样的法利赛人也是邀请耶稣基督去他们家里吃饭。我们知道这个你说这法利赛人无论是谁都需要天主的话语，不管是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人，我们知道这个，但是呢不管法利赛人想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故事里这个耶稣基督被法利赛人请这件事情是特别是真实的。我们知道我们在如果你看过圣经的人，只要提到法利赛人你会想到什么，他就是犹太人，他们是最严谨的一个教派，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的，他们是很特别的。你说什么特别的？他们法利赛人是他们是强调外貌的行为，他们是克己自治，他们有宗教的热心，还有呢他们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自己认为能行一些这个非常善良的事情啊。但这个我们知道在圣经中耶稣基督也常常提到这个法利赛，耶稣基督也常常责备他们，斥责他们，他们是什么？好像坟似的墙，是他们是外面好看的，但是里面装满死人的骨头。我们知道法利赛他们特别看重旧约的律法，看重旧约的圣经，看重这个律法，他们的问题是假冒为善。但是耶稣基督常常提到法利赛人他们有什么灾祸呀，这些圣经中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提到的。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啊，只要一提到法利赛人你会想一个问题，他是假冒为善的，他是外表好看里面是特别坏的。我们能想到这大概这些事情。在这些经文是这么说的，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经士。我们知道这个法利赛人一方面他们是研究圣经的，他们对这个旧约的圣经特别了解，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经士法利赛人是必有祸的，因为你们如同坟似的坟墓。外面我们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说这个坟似的坟墓，就是外面好看里面是死人的骨头，意思是一个人外表是很好但是心里是特别坏的，他和各样污秽的物，这样你们外面在人前似乎是善，里面却装满假善和不法的事。在这里耶稣基督就是描述法利赛人的特点，在这里我们能记到法利赛人就是外面好看里面是很坏的。我们说这其实我们人都是这样，对吧？我们人的我们外表都会装的是很好的，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知道这件事情。中国是现在是其实你有的时候你不能判断一个人是就特别像法利赛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在中国有很多我不知道这种比喻对不对，但是有很多这个流行的口上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特别像这是法利赛人。你说为什么呢？有的时候他们也懂一些事情啊，但是呢他们并不一定是基督徒，他们是口上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但是呢他们从来是你要问他很深的他们跟你说不了，他们也不这对天主他们没有什么兴趣啊，他们但是呢他们口上只说我是基督徒。还有呢有一些是他们承认是我父母是基督徒，那我也是，他们有这样的一群人。还有呢他们的特别是口上承认呢，还有一些问题是他们每一年会参加一次圣诞节，一到圣诞节他们会特别愿意去参加呀，他们说哎呀我们基督徒应该去参加圣诞节呀。还有呢有的时候他们会一年去一次教会，还有呢他会跟一些这个基督徒朋友啊在一块聚一聚啊，还有的时候脖子上挂一个十字架，哎呀我是特别好的，我是个基督徒。还有这个就是门框上要不贴一个以马内利，这横批是圣爱世人，对吧？他们心里是特别安全的， 我是不错的人，我是很好的很好的人呐、啊。但是这种人说实在话的，跟当时那些法利赛人是特别特别像的。他们是说的是很好的，但是呢，他们其实也不认识耶稣基督。说实在的，在今天能看到一些特别像这个法利赛人的，他们就有的时候他们家里放一本圣经，放一本圣经上面是灰色摞了那么厚，对吧？他们从来没有打开看过，所以这种人就像特别像法利赛人。我们说在这个故事里，我们要看三件事情。三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第一，看一个悔改的女人，看一个悔改的女人。在哪一节经文？在36、38节。第一个，我们看一个悔改的女人。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耶稣就到他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素来是有罪的，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拿着盛香膏的玉盒站在耶稣背后啼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又用嘴亲他的脚，将香膏抹上。在这个背景里，我们看到说，刚才我们说有一个法利赛人，有一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对吧？这个背景我们已经知道了。耶稣就到他家里去坐席，他那城里有一个女人，素来是有罪的。素来是有罪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应该是他就是在这个城里很多人认识这个女人，应该是很多人一看，哎呀，这个女人是不好的，素来是有罪的。因为这个估计这个法利赛呢，估计他们都知道这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拿着盛香膏的玉盒，拿了一个香膏，站在耶稣背后啼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又用嘴亲他的脚，将香膏抹上。所以我们看这个，但是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这个吃饭这个事情啊，这个地方应该是公开的。你说为什么？如果有房子在里边关上门，如果我们今天如果你这个请很多人去你们家吃饭，别人进得去吗？别人不认识的人肯定进不去的。但是这个地方你发现说这个那城里一个女人素来是有罪的，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拿着香膏就去了，然后站到耶稣背后。所以在这个背景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应该是公开的地方，应该是一个开放式的，人都能到这个法利赛人到他家里，可以这说明是一个公共的场所能看到的。我们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女人肯定没有被这个耶稣邀请，对吧？但是她可以进去的，说明是公开的，她可以接近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当时这个坐席的这个宴会啊，我们发现应该是一个公开式的，谁都可以进去。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在这个特别是这个法利赛人呢，还有包括这个犹太人的拉比，我们说犹太人的他拉比是老师的意思，这些人呢一般不会接待这样的人。为什么呢？特别是犹太人的拉比，他们不愿意公开和一个女人谈话，他们不愿意说话。你说你怎么知道呢？看一下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那个经旁是怎么样。当下门徒回来，看见耶稣同那妇人说话，就甚觉稀奇。然而没有人问他要什么，也没有人问他为什么同妇人说话。在这里我们发现，这法利赛人他们的拉比他们的习俗是不和别人说话的。但是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4章，耶稣基督就跟那一个女人说话了。所以这个他们这个门徒就觉得太奇怪了，怎么回事呢？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习俗里，他们这个犹太拉比不会一般的和一个外邦女子说话呀。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不公开的和这人说话的。所以这个我们发现这个女人其实在这个这法利赛人的眼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他们其实说实在话的，他们也看不起这样的人。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哎呀，我们是外表很好的，我们是我们的最起码我们一个月打开一次圣经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女人从来没见过圣经。他们是在心里就看不起的。我们说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呢，他也不会欢迎这样的人进入他的家。但是呢，我们知道圣经没有替这个女人她犯什么罪，没说，在这段经文没说。我们知道圣经有很多很多地方提，但是不和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有很多这个圣经学者呀，觉得这个女的可能是一个妓女。 所以他们这个法利赛人就歧视他，歧视这个人。你说这个人是，你说这个特别在这个站在耶稣背后啼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他为什么哭呢？我们说这个人是他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他有就悔改的一个表现。你说怎么能知道呢？他到耶稣的背后，当时我们知道，他在耶稣的背后啼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他在背后啼哭，他在哭的时候，眼泪湿了耶稣的脚。我们发现和今天我们做戏是有区别的。你说为什么呢？我们坐在背后，你的脚是在前边，对吧？但是耶稣的脚为什么他在后边，怎么会湿了耶稣的脚啊？我们发现当时犹太人他们的背景是，你可以上网查一下，他们是坐席是躺着的，半躺着可以去在前面吃饭，他脚是伸了很远，所以这个女人在耶稣的背后啊，眼泪湿了耶稣的脚。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发现和我们今天中国人请客是不一样的。对啊，我们请客坐在桌子上，脚是在前面的，人够不着他的脚，对吧？所以他可以这样做的。我们说他的他这个啼哭，还有呢，他眼泪湿了耶稣的脚，说明这个女人是她的态度是非常的谦卑的。还有呢，她拿的香膏也是非常贵重的。在这方面我们发现她这个来到耶稣的面前，她就表明她的心是信靠耶稣基督，她就心里难过，她知道她是个罪人呢，她只要她知道需要耶稣基督来洗净她一切的罪，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她就心被耶稣基督改变了。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说又用嘴亲他的脚，将香膏抹耶稣的脚上面。所以在这个背景里，我们看到这一点。在圣经在这句话是这样说的，马太福音11章是这么说的，犯劳苦背负重担的人可到我这里来，我要赐给你们平安，我心里柔和谦逊，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平安，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省的。这耶稣基督说的，他的意思是凡需要的人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凡有这个有罪的人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基督可以赦免他的罪。在这方面我能看到这一点。圣经有一节经文我没有打上，他说圣经说这个有罪的人才需要怎么，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去医院的人都是有问题的，去医院的人都是有需要的人，对吧？一个完全说我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不会去医院看病去，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你说你认识耶稣基督，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就像我们去医院看病，哎呀，我有需要我才去呢，没有需要我不去，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女人是知道自己有罪，知道她这个罪需要被耶稣基督洗净，所以呢她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她的态度，她还有她做的是非常好的。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她心里相信耶稣基督，对吧？要不她怎么会去来到耶稣的面前哭呢？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她的这个礼物也是非常贵重的。这一点我们能看到，我们说这他是一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的心里难过，他知道，哎呀，我是一个罪人呐，我需要这位救主来拯救我呀，所以他就去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家，站到耶稣的背后，他不敢站到前面，人都没有人喜欢他，对吧？没有人这个邀请他，他这我自己觉得那些法利赛人都是看不起的，说这人太坏了，不要他来我们家。他是肯定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法利赛人对他的不好。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拿香膏这个女人，她已经信靠耶稣基督，她就啼哭，还有呢，她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用嘴亲耶稣的脚，将香膏抹上。我们知道这个，她是以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是这么一个人。第二，我们看自以为伟义的法利赛人。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样的女人，因为她是有罪的。”耶稣对他说：“西门，我要向你说一句话。”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放债的人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50两，一个欠5两银子。 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豁免了。你说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债主呢？西门回答说，我看是夺得豁免的人。耶稣说，你们听见的不错。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是自己以为自己的好人，还有呢，他们自己以为是这个他，你看他说这个请耶稣吃饭的话，这心里说，其实这个法利赛人没有说出来，对吧？他在心里想说，哎呀，这个人这太坏了，这如果耶稣是先知，他能知道他是谁？他没有说出来，但是耶稣都知道，为什么呢？我们刚才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救主。所以他说这个心里怎么，对吧？他说这个摩特的心里说，他是心里在说，其实他没有说出来，但是耶稣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在想的什么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就他说了这个故事。所以我们说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意，他们是自己来判断人。还有呢，这个法利赛人看不清自己和这个人，他看不清自己，为什么呢？他不承认自己也是个罪人，对吧？首先这一点我们能看到，他也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说这个法利赛人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你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在39节他说怎么，这人若是先知，他没有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对吧？他没说。我们说这个人是这个法利赛人，虽然他外表很好，但是他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圣经在路加福音18章这么说的，有几个自以为义士义人，就轻看别人的。耶稣用比喻对他说，有两个人上圣殿祈祷，一个是法利赛人，是研究圣经的经士，一个是税吏。我们知道税吏，谁都知道税吏是出卖犹太人的人，就像我们说这个，我们中国人会说这个，以前你要说这个，说是这个人是中国人一个汉奸，你就知道和这个税吏有点相似点。这个税吏是替罗马人收这个犹太人的税的一个人，是这个犹太人特别讨厌的人。但是他说一个是法利赛人，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比喻，他说法利赛人独自站立祈祷说，感谢天主，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7日里禁食2次，将我所得的10分捐一分。那税吏远远地站着，不敢举目望天，吹着胸说，求天主怜悯我这有罪的人。你看这个税吏承认自己有罪，来到这去的圣殿里，来到天主的面前，他说，哎呀，我是有罪的。但是呢，这个法利赛人是头仰得很高，对吧？说我感谢天主，我不像别人，我是好人。他的意思是我是好人。但是他说那税吏远远地站着，不敢举目望天，吹着胸说，求天主怜悯我这有罪的人。我告诉你们，这耶稣基督告诉讲了这个比喻，然后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家去脚比那个人倒算是义了，因为自高的必将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在这里也是同样是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去到圣殿里祷告，你觉得耶稣基督听谁的祷告？肯定听那个税吏的。为什么？税吏就说，我是有罪的，我是有需要的，我需要你救主，你需要你拯救我，需要你的话语改变我。但是这个税吏也说，哎呀，我不像别人，我是好人。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做这个例子的目的，让人知道人是有罪的，人需要耶稣基督。无论是谁是一样的，无论你是犹太人，无论你是中国人、美国人呢，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我们都是有罪的，需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就知道这个法利赛人这个西门的想法，对吧？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人也是同样的，我们常常说别人的问题很非常容易，对吧？我们说那个人的问题是太严重了，但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呢，哎呀，我自己的问题不大，我自己的罪是小小的，哎，没有他的罪严重，他的罪是那样的罪，人都知道的，但是我的罪是人看不到的。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哎呀，别人的罪我就受不了。其实特别像这个法利赛人西门是一样的，我们说，哎呀，我特别好，你看我这方面很好，这方面外表人都能看得到，但是呢，人也那个人是特别坏的，其实特别像。你说这个在这个 他说这个耶稣说做这个比喻，他说像像你说了一句话，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放债的人，耶稣基督在这里 说了一个人放债，他说放债的人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两银子，一个是欠五十两银子，他后来这个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豁免了，说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债主呢？西门回答说我看是夺得豁免的人。耶稣说你们所见的是不错的。在这里耶稣基督说这个两个人欠债什么意思呢？这个欠债我们知道经常是耶稣基督用这种例子来比喻这个属灵的事情。你说怎么比属灵的事情呢？我们知道他说欠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欠耶稣的债。有的时候你的罪是明显的，有的时候你的罪是你撒了一句谎，有的人他杀了一个人，但是你在天主的面前你觉得你比那个人好吗？其实不是的，耶稣其实看你们是一样的，你们都是需要我的宝血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他说一个欠五两银子，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他的意思是哎呀，你的罪是撒了一句谎，你就骗了一个人，但是那个人是杀了一个人，五十两银子，好，那个人是比较严重的，但是一个人不太严重的。他说后来怎么样，他说债主就豁免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欠耶稣的债，无论你是谁都欠耶稣的债。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你的罪。有的时候你说哎呀，我的罪不严重啊，我的罪就是撒了一句谎，我没做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啊，但是天主看你是一样的。后来天主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你我的罪被钉死，钉死了之后他就赦免我们的罪，他因为他们无力偿还，我们每一个人都无力偿还这样的债。你欠耶稣的债，你欠耶稣这个罪的债，你能偿还吗？你没办法。天主设立的命令就是必须一个完美的，必须一个无罪的才能赦免人的罪，所以耶稣基督就赦免我们的罪，他债主就豁免了，说哎呀，我们就赦免。天主看我们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他说你说这两个人哪一个爱着债主呢？西门说是夺得豁免的人，他的意思是一个这个罪在这耶稣面前承认特别严重的怎么样？他说这人最爱天主，所以这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不要说我们犯的罪不严重，但是在主的眼中都一样。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就赦免你的罪我的罪都赦免了。无论是谁，无论你大的罪小的罪，天主看都是一样的，他就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知道他耶稣基督说这个比喻的是他并不是探讨我们的犯罪的多少的问题，而是对罪的认识，最重要是让我们认识什么是罪的。你说这个人到底犯多少罪才算是罪的？我们说那女人的罪和西门的罪它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说一个是明显的，一个是隐藏的，是天主能看到一切。我们这我觉得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在这个经常开车停到路边去，你停了两分钟被贴个单子，你停了一天贴个单子，你的罚款是一样吗？罚款完全一样。其实我们都一样，对吧？都是三分200块钱，这是跑不了的。你看我听了五分钟啊，人也不管，对吧？所以我们犯罪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就将这个例子让人知道这个认识罪，认识。他说这个我们对罪的认识，我们说一个是明显的，一个是隐藏的。可能这个女人的罪是明显的，人都知道公开的，但是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呢是隐藏的。圣经在另外地方这样说的，提摩太前书这么说的，有人犯罪是明显的，我觉得能看到这个女的说素来是有罪的，人都知道的，她的罪如同先到案前受判断。有人犯罪，罪如同随后去的，人的善事也有显明的，那不显明的终究不能隐藏。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是隐藏的，对吧？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个城里这个女人呢，能看到这一点。你说耶稣来到世界上，我们就他就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这是天主给我们白白的恩典。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还清了罪债，为我们还清了罪债。圣经在以弗所书这么说的，也照着他丰盛的恩典，使我们因他爱子流血，爱子就是这耶稣基督流血，得蒙救赎，得免罪过。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白白给我们恩典。这个救恩是这样的，救恩就是白白的礼物，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我们接到礼物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付出什么，对吧？我们只需要接受。他是耶稣基督就赦免我们的罪。圣经在彼得前书这么说的，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得赎，因为你们得救，得到救恩，脱去你们列祖所传流的妄行，不是靠着能坏的金银等物，是靠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的羔羊的血。在这里说的很清楚，对吧？他我们得救，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他说这个不是靠着能坏的金银等物，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是靠着耶稣的宝血。他说无瑕疵的羔羊的血，如同无瑕疵的羔羊的血。我们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得救，信主就是完全是天主给我们的恩典，也可以说是白白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礼物。我们说这个那称这个女人怎么样，她就白白接受这样的一个恩典，白白接受了，她就白白接受这样的恩典，并且还有什么呢，她就公开同时承认自己的罪啊，我是有罪的，我需要耶稣基督。还有呢，他公开表达对耶稣的爱。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西门呢，我觉得他是一个不信的人。还有呢，他是一个拒绝耶稣基督白白礼物的人，他是仍在罪中的一个人。他为什么呢？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他看不到自己的罪。我们说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你说他们对耶稣的态度是差别很大的，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赦罪的感恩的程度是不同的，他们认识这个赦罪的感恩是不同的。我们知道一个人凡相信耶稣的人都已经被赦免了，但是这方面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但是我们知道信靠耶稣基督完全这个罪被赦免了，但是对于被赦罪者认识的感恩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你说每个人是不同的，对赦罪之恩清楚的人，就像这个女人对这个对耶稣基督赦免她的罪啊，她是非常清楚的。我们说这她的爱是特别深的。我们经常在我们的世界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跟别人比一比，对吧？我不像她，她是一个罪人，她是那样的错误啊，我是很好的。他就习惯不好啊，他是那样的罪啊，但是呢我比他好。其实我们这种思想也可以说我们是幸灾乐祸的看到别人，对，我们说哎呀我是好人。但是我们大家别忘了，耶稣基督不看你的从前，耶稣基督看你认识主以后的变化和你的态度。你说那个人从前不好啊，但是他如果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看他以后的变化和态度。有的时候我们不看的，我们说那个人之前有问题的，我们在心里我们不愿意接受。我们说有一句话，只要人不可貌相，怎么海水不可斗量，对吧？你看外表你看不出来的，这和天主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圣经在这主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也不要看他身材高大，这人是我所不喜悦的，因为主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人的外貌，主是看人的心。天主看我们的心的，我们人看人是看外貌的，我们的天主耶稣基督他是看我们的心的，看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这是彼得开口，我真晓得天主不按外貌取人，各国中凡有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喜悦。所以天主看人是看人的内心的，他知道我们的思想，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事情啊，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啊，天主都知道。所以我们说这个 一个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他是这样的思想，他是看人的外貌，他就在心里他就看不起别人，他就不接受别人。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接受他，耶稣基督在他面前讲的例子，这个西门他也明白。第三，我们看一个赦罪的救主。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他说就回头看着那女人，对西门说，你看这女人了，我到你家里来，你没有给我水洗脚。在他们的文化里，如果他去他们的家的时候，第一步先给人洗洗脚。只有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和我亲嘴。为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为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爱得多，那赦免少的也爱得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了。同席的人私下说，这也是在没有叫耶稣听见他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我们说一个赦罪的救主。我们说那个女人和法利赛人西门，他们是同样有罪的。但是呢，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法利赛人这个西门，他就很多事情他没做好。我们说这个他接待耶稣基督，他是没有一个礼貌待耶稣，他没有给他洗脚，这是西门的误差。在圣经是他们的文化是这样的，你看这个创世纪十八章，在曼利橡树处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当午的时候，亚伯拉罕正坐在门口，举目见有三个人站在他面前，有三个天使来到亚伯拉罕的家的门前，他一见就从帐幕门口跑出来迎接他，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仆取一点水来，你们可以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要取一点饼来，可以养养心力再走。你们既临到仆人这里，理当如此。三人说，照你所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幕见撒拉，你速速那三细亚细面团了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挑选一只肥美的牛犊，交给仆人，仆人急忙做熟了，又取了奶油和奶并做熟的牛犊来，摆在三人面前，自己在树下伺候，他们就吃了。在这里我们看犹太人他们的习惯是什么，去别人家，这个首先第一条是先给人洗洗脚，对吧，然后给他做很多很多吃的。其实我们说这个在今天我们中国的文化里，如果来人千万别脱东西，千万别给他洗脚，我们的文化和当时的文化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要明白。我们知道去我们家，我们中国人一般做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情要不坐下来倒杯水，对吧，这是应该的，要不喝点茶呀，这些这以后的这如果有时间可以吃饭呢，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方法。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人当时他们的习俗是这样的，他们是如果宽待接待客人，第一条进来是首先是先洗洗脚，这是他应该做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法利赛人西门是没有给耶稣洗脚，耶稣已经在这个经文中已经提到了。你说这个我们要明白一点，没有一个人靠这个行为得救，我的意思是不是靠他所做的信靠耶稣基督，这个我们要弄清楚。法利赛人西门呢，他没有当做的事，我们知道他没做，但是不是因为这他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这个城里的女人呢，替他做了，做了什么，做得特别周到，用这个泪水不给耶稣洗脚，这个你可想而知是不是一般的。我们说耶稣基督对这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吧。我们知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这方面我们也要特别非常重要的，或是因信信靠耶稣基督，不是靠这个所做的信靠耶稣基督。圣经在这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了，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吧。发现这个女人就信靠耶稣基督了。在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提摩太提多书三章这么说的，天主救 天主我救主的仁慈惠爱显明的时候，主拯救我们，并不是因我们有行善的功劳，意思不是看我们所做的可以信靠耶稣基督行善的功劳，乃是因主使怜悯，使我们受洗重生，赐我们圣灵复兴，我们就得救了。意思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啊，不是觉得我们是好人我们才可以信主，不是我们行了一件善事情才可以信耶稣基督。他说他赐过我们怎么恩典，他给我们怜悯我们，他说这个我们他给我们赐过我们圣灵怎么样，我们就得救了，信靠耶稣了。圣灵就是天主因我救主耶稣基督厚赐于我们的，使我们依靠主恩称义，得为次子，盼望永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得到永生，不是我们的行为，是耶稣基督赐过我们的恩典。你说这个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这耶稣基督救我们不是我们的行为，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女人是爱耶稣基督，不对，这个人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她，恩典临到她，她信靠，不是人爱着，是天主爱人，天主爱人，耶稣基督爱人。在约翰福音这么说的，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天主爱我们，他说甚至将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流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说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凡无论是谁都可以，无论谁都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在约翰一书四章这么说的，天主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使我们靠他得生，在这世上就显出天主爱我们了。我们没有爱天主，天主却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赎罪。这耶稣基督就是说天主的儿子为我们赎罪，这就是爱了。在这点我们能看到，我们说我们得救是完全靠着天主的恩典。圣经在以弗所书这么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由自己，乃是天主赐给我们的，也不是靠着功劳，这样才免得有人自夸。他的意思是信，一个人信主是天主白白的恩典，他说也因着信，不是自己做的，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把这个救恩做好了，就像这个礼物已经做好了。你的选择是什么？两个选择，一种是我愿意接受，另一种呢我不要，就是只有这样的选择。所以这个救恩信靠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就是白白给我们那个礼物，我们的选择是接受是不要。对，这方面圣经说的特别清楚，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的，哎呀我是好人我才可以信主，没有那样说法。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罪被赦免了，你说这个我们的罪被赦免呢，是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不是有别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是得救的，还有呢我们是圣经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一个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在雅各书这么说，这样信心若没有善行就算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善行，请将你没有善行的信心给我看，我也用我的善行将我信心给你看。你信天主只有一位，你原是好的，魔鬼也信，却占据。你这虚空的人，要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他的意思是，如我们说不是靠行为得救，如果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肯定要做善事情，肯定要做天主喜悦的事情，前提是必须信靠他，必须信靠他。我们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在这节经文能看到这一点。你说你信靠耶稣基督，你这个经常去聚会吗？你要问问你自己，对吧？所以我们说这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一个信心。我们说身体没有灵魂的也是死的，身体没有灵魂就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在这点我们能分清楚，他用个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如果一个人死了，你拉着一个人去问这个人怎么回事啊，他没有灵魂了，对吧？ 谁都会承认说这是没有灵魂的一个尸体。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没有这个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在他说你的罪赦了，同席的人私下说他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吧。我们说我们这个那个女人你怎么知道她的罪赦呢？圣经耶稣说了对吧，你的信救了你，她已经得救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你说你今天你怎么能知道你的罪赦呢？圣经说了对吧，主说你们都来，我们彼此辩白，你们的罪虽鲜如朱红，我必使变如雪白，虽红如丹颜，我必使白如羊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的罪像朱红一样，但是呢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什么他们变成雪白了，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先知说，诸客寻得，你们需寻求主，主离不远，你们需呼吁主。恶人需离开自己道途，不义的人需平除自己思念，归向主，主必连续他，许谢归向我们天主，因天主光行赦免。所以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他的罪就赦免了。使徒行传十三章这么说的，诸位弟兄，你们当指靠这人可得赦罪，就是指这个耶稣基督说的，他靠这人，上面的经文提到是耶稣基督靠这人可得赦罪，这道现在传于你们，你们靠摩西的律法所不得赦免的罪，但信这人就都得赦免了。所以我们的罪就是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圣经在希伯来书这么说的，我必要饶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过犯，这是天主说的。我们说这个在这个故事里，耶稣就说那个女人的罪都赦免了，这个女人就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我们说这个法利赛呢，他不认识自己，他也不认识耶稣基督，他看见那个女人的过去啊，但是呢耶稣基督他就看见他的这个女人的未来。在这里我提醒大家，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其实今天就是信主的时候，其实不要错过的，时间是很紧的，你信靠耶稣的机会也是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多的。我们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过得特别快。在这个故事能看到三件事情，第一，看一个悔改的女人，悔改的女人她在人面前人都公开说她是个罪人，但是她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赦免她的罪。第二，我们看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他觉得他是好人，他觉得我不需要，但是呢我们知道他是没有被赦免的一个人，没有被赦罪的一个法利赛人西门。第三，我们看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赦罪的，他是一个赦罪的一个救主，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拯救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说我可以替那个人就赦免他的罪吗？你我的罪谁赦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需要一个完美的无罪的耶稣基督，天主的儿子来到世界上，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信靠他，只有耶稣基督能赦免我们的罪。在这个故事能看到这一点。